好，弟兄姐妹平安。啊，真的感谢神啊！到了圣诞佳节的时候，刚才一首《俯视翻腾》真的是让我们想到，救主就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降世为人，为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建立他的教会。今天我们就要讲到主耶稣为我们建立的教会，我们讲了一个教会的典范，是安提阿教会。我相信我们所有弟兄姐妹都特别的渴望我们在一间完美的教会聚会，但现实是教会并不完美。比如说牧师的讲道可能不能感动你，牧师好像没太花时间来关心你，教会的崇拜好像太拘谨，或者说弟兄姐妹的关系也不是太好，我们小组活动好像也没有太多凝聚力。总之就是一个问题，教会的问题多多。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也渴望脱离罪的捆绑，但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就时常被罪缠绕。也就是说，尽管我们渴望教会完美，但是当我们一群蒙恩的罪人在教会中聚会的时候，我们教会就不太可能完美，因为我们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时常被罪捆绑。尽管我们都渴望我们的教会完美，但神却定义让我们，神也定义的把我们放在一个不完美的教会里面。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学习忍耐，学习包容，学习牺牲，也学习奉献，学习更深的倚靠主。神不是不愿意带我们到一个完美的教会当中，因为世间没有完美的教会。如果有一天即便你找到一间完美的教会，我相信神也绝对不让你进去。为什么？因为你一进去了之后，这个教会就不再完美。所以我们不需要抱怨教会有怎样的问题，而是要努力学习怎样真正建立我们的教会。教会是神给我们属灵的家，让我们把教会建立得更加的完美，更加的美善。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安提阿教会，可以说是历史历代教会一个完美的典范。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11章19到30节。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利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于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拉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拉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很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就是从安提阿起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隔了多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拉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安提阿教会的建立其实是源于逼迫，因为门徒们被逼迫不得不逃到安提阿去，但是在这个逼迫中建立起了安提阿教会，却成了历史历代教会的典范。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是注重福音的拓展，他们不单单向本土的犹太人传道，他们也向外邦人希腊人传道，他们也注重同工的建造，不单有巴拉巴这群牧养，他也专门去找到扫罗来栽培扫罗，扶持扫罗成为最伟大的牧者。然后我们看到教会是有意向，先知亚加布告诉的就是将来会有大饥荒，然后教会是即刻的行动，甘心乐意的奉献去供给那些有需要的犹太的弟兄姐妹们。也就是说，当一个教会有意向有使命，然后又注重福音拆传和拓展的时候，又注重同工建造的时候，这个教会一定会蒙神赐福。我们先来看看教会注重福音的拓展。我们知道初期教会是大遭逼迫，是从斯提凡殉道开始，然后很多的门徒因为没有办法在耶路撒冷待，于是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逃难到不同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有的人是到了腓尼基，腓尼基就是今天的黎巴嫩的地方， 有的人是到了居比路，居比路就是在地中海的那个塞浦路斯的那个岛屿，然后有的人到了安提阿，安提阿今就是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但是在当时的时代，安提阿是世界第三大城市，它是仅次于罗马和亚历山大的城市，所以当时有很多的犹太人呢是寄居在安提阿那个地方。而这班世上的门徒，他们走到安提阿之后呢，他们是向犹太人传福音，这个时候还没有向外邦人传福音。我们看到教会受逼迫，教会遭患难，在我们眼中固然是件坏事，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这些逃难遭遇患难的基督徒，他们走到了外邦地方，却在那个地方建立教会传福音，最终将福音传到了外邦地。圣灵也感动散居在塞浦路斯和古利奈的那些犹太信徒，当他们走到了安提阿之后，他们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所以我们看到前面的时候，当那些门徒走到安提阿的时候，他们在向谁传福音？是向犹太人传福音，是不是？但是这一波从塞浦路斯、居比路和古利奈的门徒走到了安提阿之后，他们开始向那些希腊人传福音，也是说呢，讲希腊话的外邦人传福音。也就是说，犹太人开始向不信神的外邦传福音，这可以说是教会福音拓展的一大突破，可以说是当时那个年代一个划时代的作为。真正的基督信仰，真正的基督信仰就是要突破人间所有的隔阂和障碍，要突破人与人之间的地理、文化、种族、语言或者传统的隔阂，甚至价值观的隔阂，要将福音带到外邦地，带到那些不信主人中间。所以我们感谢主，在当时的世代，因为是希腊世界一统天下，所以绝大多数的犹太人都会讲希腊话，为他们传讲福音，把福音带给外邦人，也是带来了很多的方便。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主与他们同在，其实就是主的手与他们同在。原来主的手是亲自介入了这个福音拓展的工作当中。主的工作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用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们来证实他们所传讲的道，第二方面神主耶稣亲自的在人们的心中动奇妙的善功，使人明白神的话语，在人们心中动工，让人能够顺服在主的权柄之下。也就是说，主的同在加上这波门徒他们殷勤的服侍，圣经告诉我们说，信与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信与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信心不单单是头脑知识上的认知，更是心理情感和自己的灵魂全新的归向神，回转归向神的一个举动。信心是头脑上的认知，也是心理情感跟我们灵魂回转归向神的一个举动。就像我们今天教会我们国语事工的成立，其实也是源于一帮愿意跨越自己文化传统的香港基督徒的不懈的努力。我曾经听霹雳长老分享过，说十多年前当时的教会只有粤语施工和英语施工，但当时国内的移民慢慢涌进卡城的时候，有国语弟兄姐妹直接走到来到教会，当时粤语弟兄姐妹们只能抱歉地告诉他们说对不起，让他们要去南波教会，因为这里没有国语施工。可是当第二次又有国语的人直接来到教会的时候，这些弟兄姐妹，这粤语弟兄姐妹，他们说实在不忍心再去拒绝他们，于是他们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自己来苦学国语。然后他们开始跟着金老师学国语，他们讲国语最开始讲得很辛苦，因为他们自己的笑话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讲普通话，可以想象到他们当时讲国语 有多难。但是就是凭着这一群人对主的忠心，对福音拓展的负担，他们开始成立国语团契，接着是在粤语崇拜中设立国语的翻译，然后到2008年9月份的时候就开始独立的国语崇拜。2009年我到这里来实习，开始在这里的服侍。今天我们看到国语施工发展的这个样子，其实就是源于一群愿意跨越文化、跨越语言障碍的、有福音拓展负担的这些广堂弟兄姐妹的心血。就像霹雳长老今天仍然在我们中间不断的探访、关怀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们，包括我们大家最熟悉的 Florence 姊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音乐敬拜，我们四班有任何的需要的时候，她就是在那里毫无保留支持我们。还有马长老，在他生病之前，他要把他全部的心血都放在了国语施工里面。还有 Michael 堂弟兄，今天仍然在我们中间，超过10年的尾声，默默的服侍。正是源于他们对福音拓展一个最深的一个负担。 我记得几年前在恩道神学院举办了一个国人为牧的研讨会，就是说中国人牧养中国人，就是讲国语背景来牧养讲国语背景弟兄姐妹，盼望兴起更多讲国语背景的基督徒牧者出来。然后当时爱城福音堂的主牧师王乃基，因为他是香港背景，他也曾经的挑战我们国语弟兄姐妹，说十多年前是那些香港弟兄姐妹们克服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他们努力的学习国语来服侍国语弟兄姐妹们。但今天你们也看到广东堂的弟兄姐妹一天天的年龄的衰老，广东堂的施工慢慢的衰弱的时候，如果有一天当广东堂施工需要国语弟兄姐妹舍破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国语弟兄姐妹愿意像他们当年学国语一样，你们去努力的学习粤语，去服侍那些粤语弟兄姐妹们呢？我们有这样的胸襟吗？他当时王乃基牧师这样挑战我们说，我发现我们所有国语弟兄姐妹都低下头，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愿意去学广东话，我愿意去服侍那些广东话弟兄姐妹吗？为什么当年香港的讲广东话弟兄姐妹他有这样福音拓展的负担愿意服侍我们，如果我们今天被他们服侍起来了之后，我们却不愿意去服侍他们呢？我们福音的负担在哪里呢？我们的胸怀在哪里呢？所以弟兄姐妹们，福音的拓展是需要胸怀，需要宽广的胸怀，福音的拓展是需要神在我们里面大大的动工，因为福音的拓展是神的心意。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因为主不愿一人成人，乃愿意人人都悔改。传福音拓展神的国度是神最大的心意，也是你我作为基督徒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我们作为神尊贵的儿女，我们要看重神所看重的，我们要喜悦神所喜悦的事情。如果说当年的西方宣教士他们跨越那么多的重重困难去学习中国文化语言，将福音带到中国大地，那我们今天我们已经在加拿大了，绝大多数弟兄姐妹你们的英文讲的是比当年那些宣教士的中文讲的更好。当我们在职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试着用我们的英文去向那些外族的人传福音呢？我们不单单在这里聚会，我们关怀我们大陆背景弟兄姐妹，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负担，当我们在职场里面很多讲英语的那些尤其是不同种族的人，他们还不认识福音，你有没有尝试用你的英语向他们分享福音呢？我们需要扩张我们的境界，我们需要有一个福音拓展的那个负担在我们中间，因为福音的拓展需要属天的能力。所以我们传福音不只是靠自己的才能和势力，圣经怎么说啊？不是靠才能，不是靠势力，乃是靠耶和华你们方能成事。所以我们需要时刻的祷告，我们需要时刻的读经，我们需要与我们的生命就像葡萄枝子跟葡萄树相连接，我们生命跟主相连接，靠着读经，靠着祷告，靠着灵修，我们跟神的生命相连接，主耶稣复活生命大能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才能够与神同工，神的手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我们的事工就会有果效。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软弱，我们的能力有限，其实源于我们在靠自己。我们传福音，福音的拓展是需要神的能力，是需要神的恩典。福音的拓展同时也需要我们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我们最近在祷告会中经常唱的首诗歌《大使命》中唱到一句话，我特别的感动，说同心之处必有大能。当我们弟兄姐妹同心祷告的时候，这也是我不断的呼召我们弟兄姐妹来到祷告会中来，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同心之处必有大能。我们福音拓展只是需要很多的时间精力，更需要我们不断的委身，需要我们有不同的看见。当我们同心的服侍神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放下自己，如愿一起来聆听神的声音，一起为主来抢救灵魂。福音的拓展需要我们的委身，福音的拓展也需要我们同心合意的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兴旺主的福音。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背后有一个祷告的团队在支撑着我们，因为靠着我们不能做什么。福音的拓展是神的心意，福音的拓展是靠属天的能力，福音的拓展是需要我们同心合意在主的手帮助下我们才能够成就。那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 还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他们同工的建造。安提阿教会在外邦人中奇妙的工作，教会开始建立，教会开始被壮大了，好消息传到了耶路撒冷那些领袖们的耳中，然后他们就打发巴拉巴去牧养教会。他们特别打发巴拉巴去牧养教会，巴拉巴可以说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因为我们知道巴拉巴的意思是什么，是劝慰者，是不是啊？是个安慰者的意思。巴拉巴的胸怀特别的宽广，他愿意接纳那些软弱痛苦的人，那个犯过错的人，他就像他以前接纳保罗一样。另外还有一方面的话呢，巴拉巴是塞浦路斯人，也就是巴拉巴的原居地是居比路，而这些安提阿教会的很多很多人都是塞浦路斯人，所以巴拉巴他去熟悉那些人的文化，熟悉那些人的状况，他去牧养安提阿教会是最合适不过了。我们看到巴拉巴到了安提阿之后，他看见神所赐的恩呢，就大到了欢喜，劝勉众人说，立定心志，我们要很久的倚靠我们的主耶稣。巴拉巴看见他并关心的是这些外邦信徒对主的那种真正的委身，和对主的那种恒切的信靠，对主的那种忠心到底。巴拉巴这位使徒，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他是什么样的人，说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好像是个很 nice 的人，他很表现在他跟人的关系上的话，是对人有恩典，对人有恩慈。圣经还告诉我们说他是好人以外，他是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说表现在他跟神的关系上，他跟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圣灵充满他，他对神是忠心尽全敬畏神。最后说他大有信心，表现在他的行为工作上疑心倚靠主，大有信心的成就神所托付的工作。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传道人，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使徒，当他走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了，就信主的人数就多了，信主的人数又多了。这也是给我作为传道一个不断的提醒，当我们如果我们作为教会领袖，作为传道，如果我们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我们的教会的复兴就在眼前，我们教会复兴就在眼前。所以不单单是要鼓励我们，鼓励我牧者，也鼓励我们教会的同工们，我们真的是要学会就像巴拉巴一样做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教会的复兴就在眼前。而巴拉巴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专门到大树，因为扫罗是出生在大树，去找到扫罗。我们知道扫罗信主之后呢，他曾经上过耶路撒冷，当时他想与那些门徒结交的时候，但是门徒们都害怕他，圣经告诉我们说唯有巴拉巴接待他，然后领他去见使徒，所以保罗因此曾经跟耶路撒冷的这些信徒们有交往。这就是巴拉巴，他信任接纳那曾经犯错曾经逼迫基督徒的扫罗，他也看到了扫罗非同寻常的那种潜力，他将扫罗是找回来，然后栽培他，建造他为安提阿教会，也为神国，最终是发掘人才，培养优秀同工。也正是因为巴拉巴这样子的栽培，保罗后来成为了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使徒，最伟大的宣教士。圣经记载说，足足有一年的时间，巴拉巴和使徒保罗是在一起教训了许多人，他们以教导的方式来建造教会，使人认识基督，并且引导这些基督徒的行事为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也就是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这个时代起手。基督徒的原意，基督徒其实 Christian 的话呢，我们只是其实 Christian 基督徒，我们听起来是有点像是基督的门徒，是不是？就如果我们照字面意思讲，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就听起来像基督的门徒。但如果我们看经文的 Christian， 它不是 disciple of Christ， 是吧？ Christian 的 IAN 的后面的字根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小基督。也就是说呢，基督徒的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基督人。应该是基督人，或者说是属基督的一群人，或者说是属基督的族类。也就是说当时他们把这些门徒叫做什么呢？叫做基督徒的，实际上是带这种轻蔑的称谓，说他们是一群怪人，一群与众不同人，原本是个轻蔑的称号。但是后来当人们渐渐的看到基督徒的行事为人的特点之后，这个原本轻蔑的绰号变成了基督徒一个光荣的称号。 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在安提哈那个城市是个非常堕落的城市，色情行业最兴盛，也就是妓院妓馆到处都是，人们的道德观念是极其的低下，生活糜烂，行为败坏。当时就是这群基督徒，他们持守纯正的真理，在生活行为上高举耶稣基督，有着良好的生活品格和见证。所以当他们出现在这个败坏的社会环境当中的时候，就如同明光照耀在那个堕落的城市里面，被人们当作一种奇特的人来看待。所以我们看到，原本人家是瞧不起他们的时候，他们是一群基督徒的一群基督的族类，原本是轻蔑的称呼，但当他们有品行有行为有信心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今天基督徒成为一个最荣耀的称呼，那是属基督的一群人。所以我们看到，当教会有这样的牧者去牧养的时候，有同工不断建造的时候，教会发出主耶稣基督的馨香。我们看到教会需要怀着神国度的胸襟，怀着神的国度的胸怀去建造和栽培同工。就像扫罗被巴拉巴被安提阿教会栽培建造之后，他后来是被安提阿教会差遣到列国去宣教去传福音。我在神学院有一对同学，男孩子呢是出生在危地马拉的第二代台湾人，所以他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英文呢是一般，中文就几乎不会。女生呢是在加拿大出生的第二代的香港人，英语跟广东话都非常的好。他们因着有同样的宣教负担和使命呢，而在神学院里去相恋并且结婚。神学院毕业之后，他们特别想去西班牙去宣教，因为他们的负担是西班牙语世界的人群。可是宣道会要到宣道会宣教，宣道会必须要求刚毕业的神学生呢，必须有3年的牧会经验之后才能差派到宣教工厂。可是很少有教会能够同时的聘请一对年轻的夫妇去牧会，而且弟兄的英文不是最好，所以他要在加拿大找到一间教会去牧养群羊是非常的困难。他们当时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挣扎，不断的祷告求问神的心意，也求神为他们预备道路。最后是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埃德蒙顿的一个华人宣道会的主人牧师，他最后是力排众议，其实教会是不同意的，他是力排众议呢将他们夫妇聘请到他们教会。本来他们教会不需要有两个同工，但他是力排众议把这一对夫妇招到他们教会，然后那个弟兄呢服侍青少年施工，让姊妹的服侍儿童施工。这样子的话给他们3年时间的培训栽培和教导。他们也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我们宣道会年会碰到这位牧师呢，这牧师曾经跟我坦诚的分享，因为他知道这两个同工是我同学，他也讲了说当时承受教会很大的压力，因为教会实在并不需要这两位的青年传道人，但是他说为着神的国度，为着将来在宣教工厂多一对同工，他愿意承担压力去建造和栽培这对年轻夫妇。因为这对年轻夫妇他们也不负牧师的苦心栽培，3年之后弟兄案例成为牧师，后来夫妇两个一起被宣道会总会是差派到西班牙。今天他们夫妇带着两个年幼女儿正在西班牙宣教职堂，服侍西班牙本土人和第二代的华人。我家里有他们代祷卡，所以每当想起他们在西班牙的宣教的时候，我就想起他们曾经的主人牧师对他们的那种栽培，那种胸襟，那种爱，我为他们感谢神。是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为神国培养更多的同工，更多挖掘更多的人才去服侍神国，需要教会，需要我们做领袖的要有一副胸襟，要去培训，要去栽培，努力栽培建造同工，不单单是为着自己的教会，更是为着神的广阔的国度。栽培同工需要有宽广的胸襟，要学会去接纳人的过去。就像扫罗曾经逼迫过基督徒，和其他的一些的门徒们都害怕跟保罗结交，是巴拉巴毫无保留去接纳他，去爱他，去扶持他。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教会不单单是在牧者同工，还有我们在服侍中的同工的时候，我们要栽培同工的时候，我们的领袖我们需要有宽广的胸襟，去怜悯，去接纳那些曾经软弱曾经犯错的同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每个人都有软弱，当神把这些有缺点有软弱的人放在我们身边的时候，不是要我们时刻去防患，而是要我们切切为他们祷告，我们要照他们的本相去接纳他们，去扶持他们，去栽培他们，直到有一天他们可以站起来 跟我们一起来为主同工。所以这是要栽培同工也好，我相信无论是我们的主日崇拜的，包括我们的领事的团队，我们的师班，包括我们的小组师，我们都需要栽培同工。这需要我们的组长，需要我们各个层面的领袖要有那种宽广的胸襟，愿意去接纳我们的过去。也许有些人过去有很多的软弱错误，但是我们愿意为他们祷告，当我们愿意照他们本相接纳他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慢慢的去栽培，去建造他们。当然栽培同工最重要一点就是品格和信心的建造。教会同工的栽培和建造最重要的是品格和信心的建造，因为品格不好是不能服侍神，品格不好的人对神家会造成很多负面的影响。那品格不好的同工位置越高，到时候绊倒人越多。而信心的建造更加是需要在艰困的环境当中去仰望神，去倚靠神，信心得以成长。当一些弟兄姐妹在软弱、在困苦中、在人生最大的磨难当中的时候，我们需要不断地为他们祷告，不断地去守望扶持他们，直到他们亲自在神的面前领受到恩典、领受到力量，生命得以建造。品格信心需要建造，也需要花长时间去关心、去祷告、去扶持。当然最后一点就是恩赐的建造。圣经里讲到很多属灵恩赐，因为很多的绝大多数的恩赐都是上帝直接透过圣灵赐予的。比如说有些的恩赐，比如说讲方言的恩赐，或者说是医病的恩赐，你不需要太多的教导，有些人他有了这个恩赐，他就可以运用这个恩赐来服侍人。当然还有一些的这个恩赐需要去后天不断的磨造的，比如说教导的恩赐，或者讲道的恩赐，或者祷告的恩赐，你有了这个恩赐圣灵赐予，它还需要我们花大量的时间去磨造、去训练、去培训，直到一天做得越来越好。今天我们教会各个的地方都需要大量的同工，就像我刚刚讲的敬拜团队呢，我们师班呢，还有我们的小组事工呢，我们的儿童事工呢，我们主学呢等等的事工，我们都需要大量的同工，大量的同工。我也盼望我们不单单是牧者，我们国语事工委员会的领袖们，还有我们的组长们，还有我们各个敬拜团队领袖们，你们要果断的去挖掘人才，去栽培他们，有一天让他们站在你身边，跟你一起来服侍神。服侍神不在乎你能不能，而在乎你肯不肯。服侍神不在乎你能不能，而在乎你肯不肯。当你愿意被神使用的时候，当你有一颗愿意的心的时候，神就能用你。当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谦卑的时候，神就能装备你，神就能建造你。所以我们一定要牢记有一点，服侍神不是你能不能，而是你肯不肯。今天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肯服侍神吗？我们肯服侍什么？我们肯被栽培吗？我们肯被建造吗？我盼望这一刻神就对着你的心说话，我肯，我在这里，我肯，我在这里。教会除了有同工的建造，更需要有广阔的意向，广大的意向，愿意为意向而甘心奉献。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时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先知就是为神说话的人，他们有时也会在圣灵的感动下讲预言。他们在教会中当时是职分是请赐于使徒，其中有一位叫亚加布的先知站起来，他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当有大饥荒。后来这个预言是在罗马皇帝格老都年间呢就应验了。事实上犹太地是在主后47到48年发生了大饥荒。也说教会有预言、有意象、有预言，而且门徒们是积极的回应，他们定义按照自己的力量去捐钱、去送去供给那些在饥荒中的弟兄姐妹们。初期教会弟兄姐妹在财务上的奉献完全是靠圣灵的感动，他们个人自愿自发的捐献，他们没有作难、没有勉强，甘心乐的奉献，知道这是神所喜悦的。安提阿教会是个有意向的教会，他们借着关怀那些受苦受难在饥荒中的肢体，与活出了基督身体那种合一的实际。他们所捐得的财物呢，是托付他们的牧者巴拉巴和扫罗呢，送到耶路撒冷的教会那里，供应那里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是的，当有意向的时候，意向是要带来行动，意向要带来方向，意向也会带来力量。难怪圣经说，没有意向，民就有幌子。就像今天我们要思考一下，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就像我们今天上午三堂的一起的崇拜，崇拜的时间受到一个小时的限制，总感觉来去匆匆。 所以教会的众牧者长老一直在切切祷告，求神给我们有意向，能够解决教会发展的长远的问题。我们深信为了建造更合神心意的崇拜，整合整体教会的事工，所以教会现在探讨建造父堂的这个意向。但这个意向，这个使命需要给教会带来长久的合一和发展，需要我们弟兄姐妹你们去委身，去祷告，去支持，在金钱上奉献等等等等，需要我们有同样的方向，同样的使命，同样的责任感，才能让这个意向最终能够成为现实。就好像我们国语事工的意向是什么，几年前我们一直自律要将国语事工建立成我们一个属灵家，弟兄姐妹在家中能够彼此的守望，彼此的扶持，能够彼此的相爱，这是我们的意向。但是要付出这个意向，我们就要必须好好的彼此相爱。坦白讲，这一年国语事工的里头人心有些涣散，我们需要靠着我们每一个人付出的爱心，付出的祷告，将国语弟兄姐妹重新的凝聚在一起。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个性，当弟兄姐妹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能否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宽容呢？当牧者的讲道言行或者某些的举动不合乎你的期待的时候，是否能够彼此宽容接纳呢？当弟兄姐妹带领敬拜的时候，如果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你是否能给予一些多一些的鼓励和关怀呢？当我们小组觉得聚会凝聚力不够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付出时间和代价去关心那些没有来的小组的成员呢？我们的教会是我们的家，上帝把我们放到家中是操练我们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扶持。很多时候碰到问题之后，我们刚刚讲了教会没有完美的教会，教会中有很多的问题，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做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去抱怨，我们不是去批评，而是要去祷告，而是要问神，当教会有问题的时候我可以做什么，教会有问题的时候我可以做什么，我需要怎么样去扶持，怎么样去克服这个问题的出现。所以我一直鼓励弟兄姐妹们，当教会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去求问，去祷告，去扶持，然后问神，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为教会做什么，教会需要我做什么。不是我们需要造教会拿些什么，而是我们可以为教会奉献什么。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教会就真的是我们的家。就好像你家里出问题的时候，家里地方不干净的时候，你不是要去抱怨地上太脏，而是去把它弄干净，这是你该做的。同样当教会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我们主动去付上祷告，付上爱的代价，去扶持，将教会建立得越来越好。我一直鼓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把教会当作我们属灵的家，教会就是我们的家的时候，我鼓励你一定要最好的朋友一定要是在教会里面，你最好的朋友一定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属灵同伴也是要在教会里面。因为基督徒走天路的历程不是一个独行客，乃是一群同工同行的一群团队。就像葛佩尼牧师讲到一句话我特别喜欢，说千山万水我不独行，千山万水我不独行。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们，教会自有我们有这样意向，这是你属灵的家，我盼望你们在教会里找到你最好的朋友，在教会里找到你最好的属灵的同伴，一起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建造我们这个属灵家。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你生命中有意向吗？你的家庭有意向吗？你感受到教会的意向吗？一个有意向的人才是一个有方向的人，一个有意向的人才是一个有使命的人，因为意向会推动我们的生活，我们工作和侍奉的方向。比如说当你在工作中你有意向，你觉得我几年之内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的时候，你会在每一天每个月你都是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但是如果没有意向，你就大概是过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是那样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有清楚的意向，无论是你家庭的意向，你要培植孩子到哪个方向，你工作中有意向，你的工作要带到什么地方，我们教会有意向，教会要走向何方。当你有意向的时候，你就有方向，你就有使命，你有动力。意向也是有最重要的凝聚力和联合力，能够把神的儿女们召聚在一起。因为深知主在，我们在主面前同有一个生命，同有一个使命。意向的那种的联合力，那种的凝聚力，是超过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胜过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可能兴趣的不同，可能喜好的不同，背景的不同等等，语言的不同等等。因为意向会产生使命感， 意象会使我们去敬畏神，啊，我们不怕人，我们不愿意妥协，啊，我们在主的面前可以去勇敢的坚持，因为意象是关乎神的旨意，意象是关乎神的旨意。求神光照我们，无论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体会一下神在我们家庭的意象是什么，神在我们教会的意象是什么，神在我们工作中的意象是什么，神对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的意象是什么。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求神光照我们，领受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赐下的意象，也求神拆毁那些在我们生命中不能存留到永远的东西，不要让我们的余生浪费在一些神不喜悦的东西上面，不要让我们的余生浪费在神不喜悦的东西上面。史百克弟兄曾经讲过一句话，说神的上好的对立面不是不好，乃是次好。神的上好的对立面不是不好，而是次好。今天我们立定心志，我们不要我们生命中那些次好的东西取代了神的上好。神对你最好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不要用那个仅次于最好的东西来取代了最好。你要明白神对你生命中最好的意向是什么，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祈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是历史历代教会的典范，教会注重福音的拓展，福音的拆传，因此逼迫弟兄姐妹是勇敢的将福音传到了外邦地，将福音拓展到外邦地。安提阿教会也注重同工的建造和栽培，不仅有巴拉巴这位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在牧养教会，他也积极的培训栽培人才，找到扫罗，最终让扫罗成为后来最伟大的使徒和宣教士。安提阿教会他也有意向，当预言到未来的饥荒之后，门徒们是甘心乐意的为这个意向去奉献财物，去供给那些有软弱需要弟兄姐妹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教会是我们的家，这个教会是我们的家，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一份子。我们需要明白我们教会有什么样的使命，我们教会有什么样的意向。当我们愿意注重传福音，注重福音扩展的时候，我们不但可以向我们同胞传福音，我们工作中同事，我们邻居，我们都可以向他们传福音，我们也可以求神扩张我们的境界，向那些外族人传福音，那些不同族裔的讲英文的，我们可以用英文跟他们去沟通。当然我们也要注重同工的建造和栽培，为教会为神国都能够积极的挖掘人才，用心的栽培。我相信当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当讲的教会的不是我的教会，也不是你的教会，而是基督的教会。当我们愿意把这个教会当作我们属灵家，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委身在教会的时候，我们教会一定会蒙神赐福，我们的教会一定会慢慢的变得合神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了我们教会这个属灵的家，你帮助我们，你将我们教会的意向亲自的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你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愿意做一个有意向有使命的人，能够朝着你的意向去不断的努力。天父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有一颗拓展福音的心，我们愿意栽培我们身边的朋友弟兄姐妹们，有一天让他们也成为合你心意的工人。天父你帮助我们，给我们这一颗宽广的心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